所以而复极而恒照，照而恒极。这个极就是心性不动之体，照就是由不动心性之体而升起智慧的管照，照而恒极由这个智慧勃然微妙的智慧照缓照寂灭心性之理，所以叫做照而恒极。这个寂日恒照，照日恒极，寂日恒照呢由心性而起智慧的管照，照日恒极呢由智慧管照还来管照我们寂灭心性之离体。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就你们看一看就懂了啊。照而寂，强命常寂光净土；寂而照，强命清净法尔身。那么这是按照这个常寂光和这个清净法尔身这两句啊来说明这个寂照照寂啊。那么寂，这个照而寂，这个照而寂是什么呢？这个照就由我们这个有了这个始觉的智慧，而寂就管照我们心性本觉的离体，有智慧去管照还管照心性本觉寂灭之离体。那么这样子强名是不得已给他加一个名字，叫做常寂光净土。那么常就是发生的，寂就是懈怠的，光就是般若的。那么这就是由我们始觉的智慧照我们心性本觉之离体的时候，就具着这个三等的照，所以强名叫做常寂光净土。其实心性什么名字都没有，这都是强名而说的啊。照这个寂而照，这个寂呢有这个寂静之理而升起般若微妙的观智，那么这有体其用，是不得已强名叫做清净法身。凡以毗卢遮那佛持印遍一切住，就是指我们清净法身来讲的。那么下面这个云云老师在这边我们就把它说说啊。此事迹正是说明五人呀现前的这一个心性，就是这个如来这个神土。如来的神土就是佛的神土呢，佛的神土以什么为神土呢？就是以法性为神，以法性为土。所以照日常寂，那么此一句呢是重在这一个寂之方面。寂就是我们表示不动之体，就是我们心性不动之体，故强名常寂光净土。独这个独寂这个孤独，这个也有不动之意。寂而常照，那么这一句呢是重在这一个照字这一方面。照表示我们的心性有随缘的功用，因此呀强名这一念心性的功用呢就是清净法身，神也有随缘之意。那么这个正是啊说明这个以法性为神，以法性为笃的这个道理。它是一不是二，常寂光是四土之一，就是这个方便土啊、有余土、统计土啊、常寂光土是四土之一种，前三土呢绝对离不开常寂光净土。常寂发生的，那么常住不灭，寂寂懈怠的寂然不动，光寂般若的光明遍照，清净法身有自性清净法身，一切众生只是本寂。那么这个法身呢是我们凡是众生都有的啊。还有一种叫做理垢妙寂法身呢，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他们唯独佛所证得的法身。那么佛所证的法身呢叫做理垢或者出尘，我们一切众生的法身呢就是自性清净法身，叫做这个在禅，比这个五明烦恼生死只说禅佛就叫做在禅。那么诸佛呢已经离开这个烦恼生死了，所以叫做出禅。照寂强名法身，寂照强名报身。那么又在这个照寂，那么以这个般若观智 而照我们寂灭行星之立体。那么在这一方面说呢，是不得以强名叫做一个法身。即照由行星离体之寂灭之理，而起般若之照，在这一方面呢，不得以说明叫做报身佛。那么这一段呢，是按这个法身佛与这个报身佛这两种来解释的。那么下边圆应老法师有一段这个问答啊，哦、看一看的。那么这两句名五人一念心性呀，又即如来是法报二身。我们这一念的心性就是法身，就是报身。这个理论怎么讲呢？这法身是清净不动，故哈即义；报身呢，光明遍照，故哈以告，故哈以照也。这个法身清净不动，这就是属于离体，离体即寂灭之理。报身，因为这个果报之身呢，它是由朽的而成，因为诸佛由这个十界智慧观照本界的离体，所以才成了这个报身，由朽的而成，所以就这个报身是光明遍照，故何以照也。那么下面就一个问答啊、嗯，上科呢，即上一科啊，以这个法身而还照，那么此一科呢，又以这个法身而还以寂灭之理，那么这个岂不是自己互相矛盾吗？下面就回答了，这个法身呢，有这个水与五相的二义。这个五相的这个也就啊有水与，有这个水与之功用，也有这个五相之义理。五相里就没有一些虚妄之相。上一科是这个法性身法性度互相而来对论，所以这个法身的水与而还以照，寂光是不变的，是属于寂。那么这一科的不同，这一科的是法身报身是互相举互相对照，所以法身这个法身呢，有法身是五相，哈，那么这个是刚好是哈，应当属于这个寂灭之理。报身呢是有照，应当属于这个智慧之观照，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并没有这个前后的矛盾。又性的寂照名法身，修的寂照名报身。那么这一段就说，这性的寂照，性的是指我们这个本性，心性这个本性来讲，由我们寂灭的本性而起般若的观照，所以叫做这个法身。这是单单有性的这一方面来讲。修的造机名报身，那么因一切诸佛呢，都是由这个始觉的智慧而观照本觉的离体，有这种修德的功能，这个叫做造机。因用智慧而观照本觉寂灭之离体，所以叫做造机，这个就叫做报身。又修的造机名受用身，修的啊，修的造机名应化身。那么有者呢，修德也以修德有功性德方学，那么还是要运用这个般若观照的智慧而照我们心性寂灭的离体，这个呢叫做受用身。那么这种受用身呢是什么呢？就是属于这个诸佛菩萨他这个智受用身。那么这种这个智受用身呢，是属于那个是智住圣境，智住三昧。那个诸佛菩萨他修禅定的时候，他自己住在这个三昧的境界方面，他自己没有教化众生的时候，他自己住在这个妙觉结果圣人的境界方面，这个叫做智受用身。那么就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够了知他的这种境界，叫做名受用身。那么他受用身呢，如果他受用身的话，那么就是现出这个铁杖卢舍罗佛可以加比这个十地菩萨。那么这些个呢，都是由这个修的有功性的方学，然后才那个现这个受用身来教化众生的，叫做名 受用身，修得造句名应化身。那么下面这一句呢，是修得有功啊，然后呢才能够啊有这个寂寂灭之理，而且观照之智。那么这种观照之智是什么呢？就是起这个切求方便之智，而示现应化之身来教化众生的这种智慧，能够就观机斗教，观机说法，所以叫做名为应身。那么下边看这个圆应老法师这个这一段文啊，有这个有者修得几招水智，几水理，即运用了世界的智慧观照本觉的理体，那么以般若之智察照心性之本源，达到这个根本智。那么这个根本智是什么呢？就是照见一切诸法毕竟空的道理，就叫做根本智。又名叫做理智，以智慧而来观照本即灭之理，所以又名叫做理智。又名叫做实智，叫真实的智慧，真实观照本觉的心性，叫做实智，叫真实的智慧。了解诸法，了解诸法呢，其皆幻妄，无常不实，即幻化之相，成智受用之报身。以根本智起后得智，又名实智，又名觉智，这是属于他受用报身啊。那么再有这个根本智，了解一切诸法毕竟空理的时候，再有这个空理之后啊，之后啊，而起这个全球方便，也就是起这个后得智。这个后得智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啊，是观机斗教，就是说法立身。因为根本智呢，它换句话说，只能够自己而受用，众生不能够达到利益。然后以根本智而升起这个后得智，因为在根本智后边而达，所以叫做后得智。那么这个后得智呢，因为叫做四智，就是在这个四相方面呀、而升起这种智慧来。为什么呢？在这个四相方面，以教化众生说法，那一定要不能够离开这个四相，起码要有我们这个身心世界的存在，才能够对众生说法。假使连身心世界都不存在，在那根本实质里边，那么众生怎么得利益呢？所以这个又名叫做实质，又名叫做觉智，又名叫做全球方便之智。然后佛才现出这个他受用的报身来，是吧？是故一名召集。那么这个召集呢，就是以这个以智其理，因为实觉智慧契合本觉的理体，实名合也。然后呢，穷体启用，以这个法身佛而起这个报身佛，名为这个受用之身。这个修得几照名应化身，这个几照者就是不动即成而又履约。那么这两句呢，就是说，指这个华严经这一方面来讲的。因为华严经啊，佛写这个千丈卢森罗身，但是在座的二乘圣者呢，有目不见，有耳不闻，所以佛没有办法呢，就双垂两相。在这个华严经中，菩萨所看到的是千丈卢森罗佛，但是呢，而又卢耶在这个卢耶耶度这个五比丘三转四体法轮，那么这个五比丘看到这个佛呢，是丈六老比丘相，只有一丈六尺这个老比丘相。那么在极灭场中呢，为这个菩萨说法；在这个卢耶耶中呢，又为这个小乘的弟子来说法，说这个四体法，所以叫做应化身。这个就正是水应化身，由千丈卢森罗佛又现出一个应化邪身来，这是大小二乘同时而说，所以叫做名应化身啊。那么在这个卢耶耶为这个五比丘说这个三转四体法论，那么这个名字为应化身。那好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这个是，向下文长复一类，到这个第四十八页啊，四十八页。几照不二，神土不二， 心修不二，真应不二，无非实相，实相无二，亦无不二。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这个药解第五重学义啊，就是承接这个上文。这个上文啊，偶遇大师把这个几照性修这个法报等啊，大概的意思呢说过了。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啊，结成不二的意思。这个不二呢，就是说明一体啊。那么这个即，就是指我们这个本寂的这个形体；照，就是由心寂灭形体而起智慧的观照。所以就叫做寂照。接着来说个譬喻啊，这个寂就如同什么呢？天上的那个月亮。这个照呢，就如同月亮所放的光，它那个月亮之体和月亮之光，它不是有两个，它是一体的。我们的心性与我们的智慧观照呢，也是一样。穷体启用，这可以说是学寂呀、啊，而就是照。假使守用归体呢，学智慧之照啊，就是寂灭之理。所以下边叫做不二。平常讲啊，寂照就是寂，寂寂就是照，寂照也是一体，所以叫做不二。神度不二，上边呢是说明这个体用，就是心体与智慧的关照不二；下边呢是说明这个神度，就是说明这个发身、报身以及化身以及所以的故土。那么这也可以称之为以证啊。那么普通呢，就是要以证而报了。但是佛呢，他是以法性为神，以法性为度，神即是度，度即是神。所以说明这个神度不二，因为神度都是以心性而写，所以叫做不二。下边再说明这个性修不二，这个性就是指的本教理性，修也就是起的实教智慧。我们由心而起的观照智慧，还用这个观照智慧呢，而照心性之体，所以叫做性修不二。假使没有性，观照之智从何而起呢？假使没有观照之智，那又怎么能够照以般若智照见我们这个本觉离体呢？实际上是以性起修，学修在性，所以叫做不二。真应不二，这个真应不二呢，这个真就是指的法身、报身，报身佛也是指的自受用报身佛。下边这个应呢，就是指的他，就是自他受用报。以及四邪身、变化身，叫做法身、报身、应身，这三身呢，也是一体， 所以嘛叫做本。上边这个几照神度性修真应，无非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实相之所成就的，确实有心性实相之所成。那么实相呢，无二也无本，其实实相也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的，因为实相它有五相之一，所以叫做本儿。实相怀有无不相的意思，所以叫以无本儿。那么在这个圆应老会这段文前边呢都很懂，你就看这个实相无二，实相无二的这一段啊。因为我们这个实相之理呀，它原本就是生佛平等，所以叫做一相，是人人本具，各个不无的。法华经中所讲，唯此一事是一日之非真，这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一类心性，除了此事之外呢，其余的诸法皆非是真。那么《法华经》中呢，正是发明这个实相道理的意思。可是穷理启示四因五量，好像我们有这一类的心性实相离体，而成就了四照，有八戒切入。那么在这个四相方面来讲呢，是五量无边，所以叫做无不二。是故具体着义着正着法着报着智着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悦所悦，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在所在，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也。这一段这个是故两个字啊，它缓释啊接到这个上文来的。是故就是有这个几照神土性修真应，实相无二一无不二的缘故，叫做是故。因此呢就具体举什么呢？就实相心性之体，就举这个实相心性之体呀，它能够抓十法界的依报，也能够抓十法界的正报。抓法，这个抓法呢，就是说实相的心性，它能这个照抓八戒切入三界性相，就指这个十法界八戒切入抓报，一样能够成就这个十方诸佛之报身。抓智就抓这个智受用身，抓他就抓他受用身，这是在报身方面有智受用身，有他受用身。那么上边呢是在这个佛身方面啊，来说明这个具体而能转。下边呢就是单指此经了，这个乃至两个字呢就是草料，其他的经典一切诸法呢都不讲。那么讲什么呢？就按照现在我们现在研究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来讲吧，就乃至草料其他的啊。这个能说是应用我们这一念心性的实相之体，它能转释迦牟尼佛叫做能说，阿弥陀佛是属于所说的，能度就是指这个二度释迦弥陀为之能度， 说度就是说破极乐两度的众生为之说度，能信就是说而度之佛说出这个难信之法，能够使令众生而升起这个真实的信心，就是能够信仰的这一类心，也是心性实相之所着的。说信，说信的是什么呢？就是持名念佛的一法。能业，就是业力说破。说业，就是心求极乐。能持呢，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口持佛名号，意是意佛功德，身是礼佛的相。那么所持的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能生的就是信愿行三种资粮，所生的呢，就是极乐世界的四种净土。那么能赞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诸佛，本经中所说的是六方诸佛，所赞的呢就是阿弥陀佛的一正二报，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无量光寿。那么在这个上边是具体呀、转移转正乃至能赞所赞，那么这么多的就是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也，无非都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实相，以此一法而印定，印定是以上的主法，叫做直说印也。那么这一段意思就是说明，假使没有我们现前这一念的心性实相的话，那么又以水转移转正转法转报，乃至能赞所赞的。那么这一段的意思也正是表示出来行福众生三无痴别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就是再来看这个圆明老法师的问啊。这个事故二字啊，就是这个是承接上边这一段文，那么这个发想就是起下一段文这个也词啊，就在城上一无不二之语故，实相具体随语，这个实相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心性的实相，其实实相就是心性，心性也就是实相，据我们这个心性缺体而能够随语。随什么语呢？随语照着十方是国土，这十方所有的国土以报正报，也能够以此心性呢而照着十法界的四圣六凡的正报，就是那个转法转报。法身报身，那么也是一次心性而变现着，转智转他，那么还离不开我们这一年的心性转智受用报身，或者他受用报身，这个乃至呢是这个丑料的意思啊、这除了其他的不说，那么下面单单就以这个本经即《佛说阿弥陀经》而来说，凡是以我们这个心性实相着能说之实讲，以心性实相着所说之阿弥陀佛，以心性之实相故有是能度之佛所度的众生。那么下面就简单说，能信之心，那么所信的持名念佛法门，能业所业 能业呢是业力所破，所业呢是寻求极乐，能持之身口意三业，所持之阿弥陀佛，能生之三种资粮，所生之四种净土，能占之十家以诸佛，所占之极乐以正二报，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也。所以下边这个圆云老法师传，此刻这个爪子呀，应该灌下诸佛到底，不但是呀是爪以爪正，乃至灌下爪能在所在。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十方这个十法界的以正二报啊，都是为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这些成就。那么下边呢，你还要转一个譬喻啊，这喻如什么呢？就喻如啊，用这个黄金而转种种这个金器，一金能转金器，是用这个一种这个黄金呀，能够转出来很多很多众多的金器。但是众多的金器呢，它种不出呀黄种这一种色。在这个比喻呀，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实相之体呀，它能够随缘。所以众多十法界是诸法之一，十法界染净因果以正二报实心等法，皆都能够随缘。既然心性能够随缘，所以能够照着以正等诸法，就是转以转正乃至能在所在，是无法而不是实相，说没有哪一法而不是由这个心性实相之所成就之所照着。所以这个十法界染净因果以正二报乃至这个四句这个理具四照的三切性相呀，是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为什么呢？假设没有实相正因之所应定之所应现，那么这些诸法又从何而来呢？在此段之理以主大乘经统，华严引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下一段呢，就是引证经典而来做证明，说明这个偶益大师所讲的这个道理呀、啊，是的确是对的。那么上边偶益大师呀、所做的这一段的道理，所说的这一段的道理呀、啊，以这个诸多的大乘经典呀、啊，完全相同。那么，先拿这个《华严经》来做证明，是吧？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我们呢，应该这个反光回照来照一照。法界指的什么法界呢？就是指的十法界。十法界每一界具足十界，即为八界；每一界又具足七如，即为这个具足十如，就是叫做七如。还有理具四，还有这个五蕴十法，这个依报国土叫做三切。有理具三切，也有世照的三切。那么这些个八界七如三切性相，那么它的根本来源从何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心性。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楞严经引，那么就要又引这个楞严经上的文，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那么上面这个诸法呢，指什么诸法？也就是指的十法界染净因果三心二法以正日报等一切诸法。 那么唯独呢是这现前这一念心性实相离体之所变现。法华经云：是法诸法位，世界相常住。这是引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文呢来作为证明。说是法，这个是法只有是指的什么法呢？那么这个是法呢，还是指这个十法界以正实行等法，住法位，住在它的本位。你就好像我们现在来做个比喻啊，好像这个桌子它住在桌子的本位，茶杯住在茶杯的本位，我们这个神住在神的本位。在它的本位来讲呀，它本来是无生无灭，无名无相，可以说开口便出是动念即拐的。假使你能够住在它这个本体之上啊，那么即此诸法呢就是常住之相，就是不变啊，这个不生灭不变异之法。即世界之相呢就是不生灭之相，就是常住之相。所以叫做是法诸法位，世界相常住。你就好像那个妙净老法师讲那个体真子，假设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只在我们自性本体之上，那么这就是属于体真。那么我们不能够体真呢，也就是相对于境界毕竟所动，既然毕竟所动呢，那就不能够叫做止。所以这个施法这一法，它住在它的本位，没有外法而相对，那么它就是常住不变之法。所以就施法诸法位，世界相常住。那么下面这个古德讲呀，神罗几万相，依法之所应，皆此意也。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说明这个古德呀，他开悟以后，那么明白这种境界，那么他说出这两句话来，说世界一切万法，神罗万象，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性之法呀之所应定的。这皆此意啊，皆都是啊，同前边那个经典上和藕益大师所说的这个意义啊，都是一样。所以下面讲，故随念一法体即法界。有是之故啊，假使我们能够明白这种道理，随便念起任何的法，或者茶杯啊、经典经架，随便念起任何一法，其体呢就是法界。为什么说它就是法界呢？因为它离不开法。好像我们这一念的心就是心性呀，一切诸法都是属于法性呀。法与法虽然不同，法之性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说，提及法界，以此而知呀，一句弥陀名号，以否提及法界呢？那么既然外边身心世界已经二报十心等法尚且都是法界之体，那么我们举起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持名念佛，它能不是法界吗？所以说一句弥陀名号，一佛如是呀，其体即是一真法界呢，就是我们的实相心性呀。所以藕益大师在下面讲，你能够持名念佛，这就是升起实质的观智，而观照本质的离体。如是的修持呀，就能够穷实觉智而契合本觉理。 也等于那个禅一样吧，你把话都提起来，那么堵塞自己的意根而不起喜欢分别，你能够彻底大悟，一样还是照见这个本觉自性的离体。所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么哎，自然可以开悟。此经以佛即是法界，故以实相为此经之正体。那么此经就是佛说阿弥陀经，那么此经呢也是以这个实相为此经的正体。那么阿育大师举出来啊，诸大乘经典皆以实相而为正体。既然诸大乘经典皆以实相而为正体，那么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呢也不例外，也是以实相这个心性而为此经之正体。这个正之主也为主体，就是主旨。那么把这一段文讲完了呢，就是把这个学体，那么这个五重学义之中第十名就是学体，就把这个此经之体把它学出来。那么此经之体是指以什么为体呢？就是以我们现前大众啊，那么一切众生现前这一类心性而为体。那么此阿弥陀经呢就是以此为体啊，不过换一个名称呢，成名叫做实相而已。所以这个华严经呢叫做一真法界，楞严经呢就叫做如来藏，法华经呢叫做实相。那么此经呢，阿育大师也是以实相为体，其实呢都是指我们现在这一类心性而为体的。第三名种总是修行要紧，会体熟悉而万恒之纲领也，提纲之众目长，即县令之锦绣旨，故体后应许别种。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五重学义之中啊第三名种，这个名呢也就是说明，下面这个种呢就是种子，也就是种取。那么前边把这个名称题目解释过了，第二也把此经这个主体，也就是这个好像是讲所以之体也解释过了。那么这一部经它的这个种子，它这个意趣又是什么呢？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明它这个种子取向。所谓这个种子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归趣之种子。那么在这个前一个学体呢，正是说明我们这一切的这一个心性，这一颗明种呢正是说明我们这个要修行，说明这个心性之体它是非因非果的。那么这一颗说明这个明种呢正是说明它是随因随果，种就是种子，也好像我们以持名念佛而为种子，那么持名念佛就等于十个字，那么念念不间断等于观照本觉理。不过此经这个种子取向呢，就是说我们不过这个持名念佛也有这种可能，也有这个开悟的可能。不过持名念佛呢它的目的是一个往生，往生净土，也就是以持名念佛为我们的种子。那么取向也就是往生极乐借佛问法，这是我们的取向。你就好像禅禅吧，它以开悟为种子，而开悟以后呢生生啊这个无解那福界决定可起呢，那是它的取向。 所以前边那一刻说明这个此经之体呢，就说明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它也不是行，它也不是性，也不是修，也不是因，也不是果，但是呢它能够成就我们修，也能够成就我们正，也能够成就因，也可以成就果。